曾庆红侄女发问，屁股决定脑袋家族的至暗时刻，潘多拉文件曝光，神秘中国富豪用离岸公司收购军旗，欧洲议会决议关切台湾学者，国际社会如梦初醒，林郑听命中共清零抗疫，欧企纷纷撤离香港，一带一路血泪，因偷渡遭马来西亚拘捕的五名中国人可望返回，暴雨至山西路围桥塌，数十村庄被冲毁，官方隐瞒伤亡，甘肃府宋亮被公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房企花样年掌舵人郑宝宝10月7日发微博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屁股决定脑袋的决策，交给屁股坐得最定的那个，引来揣测鼻子靠山已经靠不住了。他说有意交出控制权。根据花样年上半年的报告，截至6月30日为止，集团的总负债为129亿美元，公司总市值仅32.3亿元，花样年发债多得惊人，拥有约47亿美元的未上离岸同在岸债券。10月4日，花样年未能支付到期的票据本金2.057亿美元。众所周知，曾宝宝的父亲曾庆怀曾经是香港同大陆政商文艺圈子里面的风云人物。曾宝宝的大伯曾庆红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花样年风光不再，以及曾宝宝的贴文都被外界认为是曾庆红家族在中共权斗中步步溃败。中国金融学家陈友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曾宝宝可能有意逐步放权，将自己持有的花样年股份让给国企或公司合营。陈友成分析说，他曾宝宝还说交给屁股坐得最定的那个，明显讲明他的靠山好像已经靠不住了，现在只有习近平或在19大、18大后当权的这一派，这样他们的屁股和靠山才是最稳的。他说这些代言人指的是中共权贵的白手套人物，现在看来全面节节败退，亦体现权力斗争延伸到海外上市房企。陈友成认为，习近平当局现在想要打击的江泽民、李鹏、曾庆红的这些家族势力，从查经济问题入手，最终的目的是将他们从政治影响力版图彻底除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卫健行的撰稿人黄友群亦指出，现在习派和真派之间斗争激烈，习近平想在20大实现3连任，曾庆红则想在20大前将习港落台。黄友群表示，习近平整肃阿里巴巴、滴滴出行、恒大集团，是因为这些大公司和曾庆红等家族关系密切，各种迹象显示曾庆红家族正面临至暗时刻。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自3日起陆续公布了名为潘多拉的调查文件，最新披露的文件显示，中共利用其代理人或中国企业借助离岸公司秘密收购海外的军事技术企业。根据潘多拉文件中的记录，中国亿万富翁王正利用他手中的顺威集团以及离岸公司北京天骄航空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这个公司是乌克兰唯一一家专业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国防承包商，收购资金由中共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提供。英国 BBC 报道，中国国内媒体人士指出，王正能在国际上到处行骗，不过是充当了白手套，对他背后的大人物媒体讳莫如深。王正最早在北京昌平经营一家洗浴中心。潘多拉文件亦提供了近年来中共国企设立离岸公司的规模线索，而中共利用这些空壳公司隐藏身份，整整收购海外资产，包括能源、 自然资源同埋军企。比如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2018年为收购叙利亚的一个油田而成立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中信资本设立了活力春天有限公司和魔幻海洋这类毫不相干名称的离岸公司等等。有分析人士说，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要获取国外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这种举动已经引起了美国和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据路透社说，欧洲议会在10月6号经过全会表决，以550票赞成、83票反对、55票弃权，高票通过展望欧盟美国关系决议。决议强调欧盟必须同美国就保护中国少数民族人权、降低南海、东海、香港和台湾海峡紧张情势等议题寻求共识和合作。决议同时指出，欧盟的印太战略应强化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台湾等美欧共同民主伙伴的关系，并强化欧盟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和协调工作。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10月8号接受本台记者采访分析说，欧洲议会这份决议是对中共近两年来不断挑战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回应。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个意味着美欧联手国际围堵中共的态势已经成形。明居正认为，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曾明确提出区分中共和中国的概念，显示川普政府明确意识到中共政权对世界的威胁，因此联合盟友对抗北京。但现在的欧美各国对中共的认识依然有限。尽管尚未到天下为中的最后阶段，但是明居正教授仲是提出，欧洲议会的决议显示欧洲意识到中共渗透甚至颠覆国际秩序的野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局势转折。代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企业的香港欧洲商会日前表示，香港多家欧洲公司正在考虑撤离去其他国家重组业务，原因是香港在防疫政策上仍使用中共的清零战略，而这个使得很多公司举步维艰。商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哥洛布6号对媒体表示，即使不是完全撤出香港，很多欧洲企业正在考虑至少将部分业务重组到其他亚洲国家。目前从海外返港的居民即使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亦必须在酒店进行21日的隔离。早在今年的8月，香港欧洲商会就曾经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出警告，严厉的防疫措施恐威胁到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但是林郑月娥仅在日前公开回应说，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比那些帮助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国际企业更重要，亦比香港和全球旅游业的联系更加重要。据法广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香港美国商会发布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 40% 的美国企业都在考虑撤离香港。马来西亚移民局10月6号决定不起诉5名护照被雇主扣押偷渡进入该国的中国工人。当事人家属感恩现任律师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人道情怀，提供协助的刘毅龙律师则表示，这些工人被剥削，从人道、人权的立场都应该保障他们。刘毅龙律师讲给美国之音知，疫情和中国工人的遭遇是他们被免于起诉的主要原因。马来西亚政府决定不起诉后，五个中国人直接进入遣返中国的程序。这五名来自河南的中国工人曾经在印尼一带一路项目江苏德隆列业下属公司工作，因不满雇主改变工期克扣工资而辞去工作，但是雇主扣押他们的护照导致他们没办法回国。9月18号他们偷渡进入马来西亚，希望通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获补发护照，然后飞回中国， 但是他们在入境的时候被马国警方逮捕。连日来华北多雨，使得黄河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其中山西大暴雨导致山泥倾泻，河水泛滥，无数的房屋被冲毁，陇海线铁路运输被迫中断。据六媒报道，受强降雨影响，祁县境内昌源河水位上涨，洪水冲毁路基，昌源河大桥垮塌，导致南通蒲铁路昌源河大桥铁路悬空，铁路中断运行，据话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山西清徐县小武村的河水已经浸了整条村，从五号晚上里面，八个村的15000多村民开始陆续转移，抢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太原、晋中、宜州、临汾等数十个县市持续降雨，导致铁路同大桥垮塌，公路受损，灾情亦非常严重。临汾蒲县村民田艳凤7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他所在的村庄大部分房屋和水井被山泥冲毁，饮不到水亦没人管，村里面的人向县政府、省政府求助，但是都没有回应。晋中介休亦受到大暴雨的影响，无数房屋被洪水和山泥冲毁，当地村民黄先生透露，有两处危房坍塌导致人员伤亡，但官方封锁消息不被报道。中共最高检察院官媒10月8号信息显示，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被公诉。现年58岁的宋亮是河北新集人，在内蒙古工作了32年，2017年3月跨省赴甘肃工作。自从北京当局宣布从2020年2月底开始对内蒙古倒查20年后，内蒙官场持续被清洗。分析说，中共反腐是权力斗争的具体体验，内蒙风暴最终或指向江泽民的代理人刘云山。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